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中部机场附近传出爆炸声；
美国将反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FBI 局长警告，中共黑客准备攻击美国基础设施；
全球警察机构捣毁大型诈骗网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包括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在美国东部时间周四晚间，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境内的至少一处地点，但伊朗方面说，伊朗并没有遭到导弹袭击。但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击落了3架可疑的无人机。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呼吁各方克制，避免中东情势进一步升级。他说，让这个地区保持稳定，各方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绝对有必要。总部设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原子能总署可以证实伊朗的核厂址没有受损。该机构还强调，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稍早报道，伊斯法罕的核设施据报绝对安全。根据追踪飞行数据的网站飞行雷达24的报道，在以色列据称袭击伊朗之后，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改道或是返回，以避开伊朗领空。美国东部时间周五凌晨，最新的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的运营。
周四，据欧洲联盟一名高官说，欧盟已经看到有迹象显示，中共正在供应可以让俄罗斯用于制造武器的零组件，担心如果西方阻止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决心削弱，中共可能会扩大交付这些零组件。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说，他此行访问华府，将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以强调批准等候已久的美国军援乌克兰的重要性。上周，美国官员针对中共正在提供给俄罗斯的零件材料，向媒体简报，包括无人机和导弹技术、卫星影像和工具机。这些材料虽然说不上致命或者是最关键的援助，但却有助于俄罗斯建立他的军事力量，让打了2年的俄乌战争得以延续下去。
周四，两名涉嫌为俄罗斯策划进行破坏攻击的男子在德国贝罗伊特被捕。据初步调查，其目标包括美国陆军在德国的基地。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当天也因此召见俄国驻柏林大使涅恰耶夫。据悉，这两名男子也被控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德国检方说，两名德俄双重国籍人士因涉嫌策划在德国进行蓄意破坏攻击而被捕。两人锁定目标包括美国军事设施，目的是为了削弱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遭到锁定的设施包括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格拉芬沃尔的美国陆军基地。乌克兰士兵在当地接受使用美国艾布兰战车的训练。德国内政部长费瑟当天也证实，德国安全当局阻止了一场原本可能发生的爆炸攻击。这些攻击都是针对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试图加以削弱。
18号，中共在所罗门群岛试图建立的影响力遇到了重大障碍。马来塔省亲近中共的省长芬尼已经在全国选举中落败，而马来塔省是所罗门群岛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过去几年，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其他地区扩大影响力时，马来塔省一直拒绝接受来自中共的援助或投资。但是自从芬尼于2023年接替受欢迎的芬达尼就任省长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近一段时间，芬尼还和中共江苏省当局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但是他的连任失利 已经让这项协议的前途受挫。对于民意的转向，原省长苏达尼说，他现在将寻求再次担任马来塔省长。他18号告诉法新社，马来塔省人民不同意过去12个月执政政府做的事情，包括和中国江苏省建立关系，以及所有这些事情所造就的一切，并强调，芬尼因为追求与中共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恰恰是导致他无法连任的原因。
大半年前，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动罢免议长的巨马，如今可能再度上演。本周，现任议长约翰逊计划将对外援助法案分拆成3个个案，以分别表决，但是遭到同党议员反对。目前，这3个法案分别是608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法案和264亿美元援助以色列法案，以及81亿美元援助台湾等印太区域盟友的法案。约翰逊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和 CNN 采访时说，我们已经采纳参议院的法案，并且改善流程和政策，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位众议院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投票。他强调，虽然我们不是世界警察，但我们会做对的事。尽管面临罢免压力，但发动罢免的同党议员泰勒·格林和马西似乎没有在党内获得力挺的声势。强硬派目前也采取了回避的姿态，拒绝进一步表达立场。
周四，前总统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12名陪审员已经宣誓就位，这将是首次由美国卸任总统接受刑事审判。法新社报道指出，检察官和川普的辩护律师对几十名候选陪审员进行一天的密集讯问后，法官莫成宣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陪审团。莫成说，他希望本周五就能够完成对6名候补陪审员的遴选，并在22号就这起重大案件举行开场陈述。在当天法庭休庭后，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抱怨，这场审判让他无法参加原本的竞选活动，以及曼哈顿法庭里的空调温度过低。川普说，这场审判非常不公平，并指着厚厚一叠新闻简报中的标题，指出这些报道都是来源于批评此案的所谓法律专家，而不是公正客观的评论。预计本案如果要对川普定罪，12名陪审员必须达成完全一致的裁决，而审判预计将持续6到8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局长警告中共黑客准备攻击美国基础设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iPhone 16今年可能将获得多项摄影升级，包括垂直相机布局、超广角和超长焦镜头，以及标配5倍光学变焦等等。 iPhone 16基本型号将采用带有药丸状凸起表面的垂直摄像头排列，而不是像 iPhone 15那样采用对角线摄像头排列。iPhone 16 Pro 机型预计将配备升级的48兆像素超广角相机镜头，这将使它能够捕捉更多光线，从而在 0.5 倍模式下拍摄时改善照片的质量。iPhone 16 Pro Max 可能是第一款配备超远摄潜望式摄像头的 iPhone， 可大幅增加光学变焦，极其柔和的背景也使它适用于人像摄影。另外，两款 iPhone 16 Pro 机型预计都将配备5倍光学变焦功能，而目前这个功能是 iPhone 15 Pro Max 独有的。此外，新 iPhone 还会有减少炫光、拍照按钮等升级。
4月18号消息，国际警察成功渗透了一个巨大的诈骗网站，几千名犯罪分子利用该网站诱骗人们交出电子邮件地址、密码和银行详细信息等个人信息。英国大都会警察局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名为 LabHost 的网站被2000名犯罪分子用来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迄今为止，警方已经确认近7万名受害者的身份。目前共有37名嫌疑人被捕。警方还破坏了这些网站， 表明执法部门已经查封这些服务。在此之前，这个组织共获得了48万个信用卡的号码、64000个 PIN 码，以及用于网站和其他在线服务的超过100万个密码。英国伦敦警察厅说，这一行动展示了世界各地的执法部门以及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一起摧毁国际诈骗网络的能力。
这次，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到访新加坡，这位首席执行官希望把重心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以寻求扩张和销售增长。库克的访问将持续到周五，其中包括会见新加坡下一任总理黄循财以及现任总理李显龙。李显龙将在5月15号正式卸任，结束担任政府首脑20年的任期。黄循财将成为新加坡第四任总理。库克抵达新加坡之前，苹果公司宣布计划投资超过2.5亿美元用于公司在新加坡的业务。尽管这家科技巨头已经在那里雇佣了3600名员工，但苹果说，这次扩张将为新职位提供空间，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库克本次的日程安排中充满了公共活动，以激发人们对苹果品牌的兴趣，这可能为更积极的区域销售活动铺平道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日，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以巴冲突中巴勒斯坦一方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进行表决。不过已经有消息透露，美国将在这次投票中投下反对票，以阻挡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请听报道。
周四，一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华盛顿将在周日的一场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反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动议。这位官员说，美国仍然认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最快途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官员说，我们一向明确表明，联合国在纽约采取的不成熟行动，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也不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本周日，由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将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草案建议由193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国为联合国会员。安理会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并且没有常任理事国否决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官员们说，这项措施可能会得到多达13个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这也将迫使美国动用否决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说，巴勒斯坦没有满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常住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埃尔丹表示，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正式会员地位对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丝毫积极影响，只会在未来几年内造成破坏并损害未来对话的任何机会。目前，巴勒斯坦仍是联合国一个非会员观察员国，但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申请需要先得到安理会的批准，然后得到联合国大会至少2/3成员的同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四说，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已经侵入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并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实施毁灭性打击。请听报道。
以联邦调查局与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为主的多家美国机构今年2月份警告说，与一个被称为福特台风的中共相关团体有联系的黑客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至少隐藏了5年。当时，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说，中共对于美国通讯、能源、水和废水以及交通运输部门有关的关键系统的渗透可能是冰山一角。周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场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攻击活动已成功地侵入电信、能源、水和其他关键领域的众多美国公司，其中有23家渠道运营商成为攻击目标。雷说， 中共正在发展他所选择的时间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实际破坏的能力，并指出中共的计划是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卑鄙的攻击，试图引发恐慌。在克里斯托弗雷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另一位美国高层网络官员也点名批评了中共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兼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的蒂莫西·霍将军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在技术上挑战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同时将我们的关键系统和全国基础设施置于风险之中。美国国防情报局上周公布了一份威胁评估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共利用其网络能力为恶意网络活动和网络袭击打下基础。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还指出，中共军方已经呼吁把太空网络行动和电子战作为武器，在冲突期间使对手的信息系统陷入瘫痪。此前美国司令部门的技术和网络安全公司将福特台风归咎于中国，其中包括微软和谷歌的安全研究人员提交的报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周四发布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进一步削弱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在年轻选民中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差距已经从2020年的23个百分点降到剩下8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周四，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发布的哈佛青年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拜登以 45% 对 37% 的支持率领先于川普，还有 16% 的受访者表示尚未做出决定。这八个百分点的差距比2020年大选周期的差距要小得多，当时拜登在年轻人中领先川普23个百分点。当受访者仅限于登记选民和可能选民时，拜登的优势则有所扩大。在30岁以下被认为有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拜登以19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川普，但这与四年前的30个百分点的优势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缩小。就具体的年轻选民群体而言，拜登在非白人选民中领先川普43个百分点，在女性选民中领先33个百分点，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可能的年轻选民中，拜登的支持率也远高于川普。其中在大学毕业生中领先川普47个百分点，在大学生中领先川普23个百分点。不过拜登在其他关键的青年群体中优势则有所缩小。民调结果还显示，尽管支持川普的年轻选民人数较少，但他们对这位前总统的热情远高于支持拜登的年轻选民对这位现任总统的热情。有超过3/4的川普选民表示他们热情地支持川普，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拜登选民表示自己热情地支持拜登。其实按照过往经验，年轻选民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哈佛青年民调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拜登上任后一再减免学生贷款债务，但他在民主党这一主要票仓中的支持率仍在大幅缩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七国集团与欧盟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稳定的财政支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色列空袭伊朗，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
英美宣布制裁伊朗无人机计划，限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
七国集团与欧盟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稳定的财政支持；
美国国会可能本月通过法案禁止 TikTok。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反击空袭伊朗，伊朗第三大城伊斯法罕传出爆炸巨响。对此，澳洲外交贸易部说，敦促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被占领地的公民应在安全情况下离开。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也发布安全警告，提醒美国公民应持续保持警惕。美国官员证实，伊朗第三大城伊斯法罕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9号凌晨发生爆炸。美方官员告诉 CNN， 以色列没有锁定伊朗核设施。路透社美国东部时间周五凌晨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没有涉及其中，但是在以色列发起袭击前通知了美国。伊朗官员还说，目前还不能确定事件的源头是否来自国外，伊朗现在也没有计划要报复以色列。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四警告说，除非美国提供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否则乌克兰可能会在年底前输给俄罗斯。拜登政府在游说乌克兰需要更多弹药和其他物资时，不断警告说，除非乌克兰得到更多援助，否则恐怕会因为俄罗斯入侵而丧失领土。但是伯恩斯周四在小布什总统中心发表演说时指出，风险现在已经变得更高。伯恩斯说，乌克兰2024年底前可能会在战场上失败，或者至少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政治解决方案上得以主导协商条件，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美国国会将在周五投票表决延宕已久的6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方案。前总统川普周四说，欧洲应该提供更多资金给乌克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俄罗斯与中国阻挠重启监控活动之后，希望找到新的方式确保下个月对朝鲜执行的制裁。格林菲尔德说，华盛顿与其盟友正在寻求各种选项，包含从联合国内部和外部来取代过去15年监控朝鲜制裁的专家小组。对朝鲜的制裁是为了遏制朝鲜的核子与导弹计划。格林菲尔德说，美国与其正推动新监控机制的伙伴可能会寻求几个团队来取代目前专家小组的工作。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正在联合国大会努力做些什么，我们正推动秘书处通过秘书长在他的办公室以外做些什么，但我们也会寻求联合国以外的选项。
美国国会正在快速推进两党一项打击 TikTok 的努力，可能使一项法律在本月获得通过，强制 TikTok 出售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在美国最终禁止这款由中国公司控制的流行应用。众议院计划在这个周末就修订后的 TikTok 法案进行投票。这项法案将和援助乌克兰及以色列的一揽子计划捆绑在一起。修改后的法案将给予 TikTok 最多一年的时间来寻求新的所有者，之前提议的时间为6个月。如果众议院批准这项法案，参议院最快将在下周就此进行投票，并把它提交给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先前就曾经表示，他将签署一项禁止或强制出售 TikTok 的法案。周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参议院迫切希望通过众议院的这项法案。虽然众议院的提案由4项法案组成，但将作为一个整体送交参议院投票表决。
中共再度升高网络监控，要求苹果公司从 App Store 上下架多款热门社区聊天 App。《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Meta 公司旗下通讯和社交应用程序 WhatsApp、Threads 以及信息平台 Signal、Telegram 和 Line 19号从中国应用商店下架。苹果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它被告知删除某些应用程序，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应用程序。报道还透露，中共官员会见了苹果公司内部人员，并对过去已经颁布的命令，也就是要求应用程序开发商注册等禁令的规定的实施方式及其对用户的影响表示担忧。据调研公司 AppleCensorship.com 说，已经有超过14000个应用程序在中国被封锁。中共审查机构的要求表明，苹果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的成本不断增加。
以哈战争已经超过6个月， 美国各大院校频繁传出反战示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日前授权纽约警方拆除反以色列团体设置的营地，超过100名亲巴勒斯坦抗议学生17号在哥大校园被捕。哥伦比亚大学发言人说，将对参与营地示威的学生发出退学通知，因为他们参加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亲巴勒斯坦非营利组织中东理解研究所说，已有至少3名学生因为参加示威收到了哥大巴纳德学院的退学通知，分别是希尔西、伊克巴和迪努。其中希尔西是民主党籍穆斯林议员欧马的女儿。国会议员17号纷纷指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夏菲克没能保护校园里的犹太学生。夏菲克回应说，哥伦比亚大学正面临校园反犹太主义引发的道德危机，已经采取了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美宣布制裁伊朗无人机计划，限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官员证实以色列导弹击中伊朗设施，激励石油和黄金的价格飙涨。亚盘时间，黄金现货每盎司一度触及2417美元，大涨39.11美元，而西德州中级原油更飙涨超过4%。美国股指期货周四大跌。Gainesville Coins 首席市场分析师米尔曼说，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出现时，投资者的自然反应是转向黄金，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金价可能会升到2500美元到2600美元以上。此外，央行的购买行为也为价格奠定了底线。尽管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维持在低水平，但是黄金仍有上涨空间。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和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言论，让投资人重新思考近期降息的可能性。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在截至4月13号的一周里，各州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1.2万人，和上一周持平。经济学家曾预计最近一周的申请人数为21.5万。今年以来，申请人数一直在19.4万到22.5万之间徘徊。上周新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市场韧性和通胀率的升高，使得金融业专家和一些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将降息时间推迟到9月份。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怀疑美国央行会在今年降低借贷成本。下周的在最初一周接受援助后持续领取福利的人数，将为分析4月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提供更多的线索。
法新社18号报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可以通过现有措施获得减轻，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大胆行动。格林斯潘说，根据贸发会议估计，目前有52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者处于债务困境的边缘。格林斯潘计划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有理由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格林斯潘指出，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就是取消17个国家目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缴纳的附加费。他也对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提出的想法表示欢迎，也就是提供担保以真正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溢价，进而吸引私人投资。他还建议加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信托资金。格林斯潘说，其他有趣的提议还包括以债务交换自然环境，以及对蒙受天灾的国家自动暂停利息支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13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报复驻叙利亚大使馆遭袭，引发国际关注和谴责。美国和英国18号宣布对伊朗军用无人机计划祭出大范围制裁。请听报道。
英国政府周四宣布制裁7名个人与6家公司，因为他们使伊朗能够继续从事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包括直接攻击以色列。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声明中指出，制裁将进一步限制伊朗破坏在该地区稳定的能力。根据美国财政部消息，华府的制裁锁定16人和2家公司，他们涉及伊朗的无人航空载具计划，以及用于上周末攻击的无人机零组件。财政部还制裁5家伊朗钢铁业公司与伊朗汽车制造商巴曼集团的3个子公司。拜登总统周四发表声明表示，今天我们追究伊朗的责任，祭出新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如同我在攻击过后那天上午跟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们所讨论的，我们致力于集体行动，在经济上加强施压伊朗。拜登还说，对于那些让伊朗具备能力或支持伊朗攻击的所有人，我要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而且我们不会迟疑，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追究你们的责任。伊朗13号晚上首度直接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以报复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使馆1号被空袭，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含2位将领共7人死亡。伊朗使用超过300架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大部分都被以色列和美国、英国等以色列盟国击落。以色列军方15号表示会做出回应，但全球领导人都警告不要报复，试图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的制裁将加大，以惩罚伊朗，也防止未来对以色列的攻击，但也喊话以色列要保持克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意大利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美国致力于帮助基辅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抗俄罗斯持续不断的侵略，而七国集团和欧盟也正在合作，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更稳定的财政支持。请听报道。
周四，七国集团财长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正在与欧盟加强合作，以提供稳定、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满足乌克兰到2027年的部分资金需求，包括支持投资和提供资金。世界银行目前估计，这项需求在10年内将达到近4860亿美元。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会议期间表示，我对于北约盟国挺身支持乌克兰的承诺与决心感到鼓舞。他也补充说，还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美国国会有可能本周末就价值 608.4 亿美元的援乌法案进行表决。他提到，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计划于本周五举行一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参加。当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在意大利出席了这期会议。库列巴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说，现在把防空援助送到乌克兰手中至关重要。他强调，推动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能力，是他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的唯一重点。布林肯则指出，这些会谈是在乌克兰的关键时刻所举行，支持者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以继续有效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布林肯强调，我们不能纵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如果普京被允许一意孤行而不受惩罚，我们知道他不会止步于乌克兰，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他的侵略将会继续下去，而且世界各地其他的侵略者也会意识到并发动他们的入侵。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后，不断收到听众和观众朋友的反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宝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咧，即系食咗一瓶咧，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系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话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只，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只。
张女士讲的是粤语，大概意思是，她大约一个月吃了一瓶，血糖降得比较理想。血糖指数下降了将近90，连他自己都很惊讶，并顺利了做了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
张女士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各个人的反应不同。
她说，我觉得排毒方面挺有效的，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恢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咨询更多信息或购买，请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